这个部分就是有没有看到这个主轴
对话平向式的内在里面，我把我的想法都挖出来，结果外面的事情在演我的内心，难道你们配合我演？你们演得很漂亮，
漂亮，
他就是这样顺了哈，我觉得我顺了。
对，我现在顺了。刚有讲艺术心，也属于轮回。
没有，艺术心是第二各种心态。我又回来。
没心没有关系。
瑶瑶，你又给我挫折了。
刚有讲艺术心了，什么属于轮回？
没有。艺术心就是你当一个艺术家，你当一个。
对啊，这个部分跟唯心属于在唯心梦的里面。
对呀、啊，它属于唯心，因为你什么态什么态度，你就创造什么结果。
配上什么颜料啊？这个艺术家的创造。那你刚才讲说唯心的部分，我只讲
人，
我只是你要讲一个艺术心。
对呀、啊，艺术心啊，而我现在是站在艺术心的角度，你怎么去挖轮回资料来丰富你的内在啊？它是一个颜料啊。以前我们是看到，比如说我们把轮回资料当成黑色好了，你看到黑色就是。黑色不能用，那个根本就是一个很烂的东西，会框你东西，会污染我的画面，你永远不会用。
那我为什么问这个幼稚
问题？
我问的太幼稚吗？
不是。不是幼稚的问题，因为我拒绝承认幼稚这个问题。不行，我一定要让他离开。
他说不承认的时候，就代表他也可以离开的。所以他就先不去承认。
就是有了，难道你在诠释的时候，你还可以加一点东西？但是你看清楚，你要懂得去演啊，不然你会觉得你不承认，难道你被那个不承认框住了？你就没有。
要看清楚还是你要看清楚？
都可以。
所以王律师，你说的唯心是感觉清掉核心的。
我要强调的就是说，你什么心态，你就会体验什么东西。这个是主轴的，这个是基础，这是。基本动作里面核心的基础。今天比如说好，你要把对对对，你要把感觉器调抓来用，那你要去抓什么？比如说，赛事对感觉器调，它的训练内容是什么？它的前提是全从第一个，它是你这个生命里面一个概观的范围。然后再来，是你顶跟肉当初要诞生之初交汇之后的一个概观的范围。再来，它是属于你个人的独特性的味道，它可以变成你救赎的感觉。就是当有一天你觉得心情烦闷的时候，你坐下来冥想，让它去找你自己内在最深层的那个节奏。
自己的节奏器。
对。
声音。
你就回到那边，你就会发现。
这是核心。
你就永远不灭了。你会从那里面找到你要的力量。这是赛斯对感觉基调的设成的感受，所以你假设把这个观点要用在你去创造你生命的领域的时候，它强调是什么？找到你最深层的东西，最深层的独特性的东西。你当你要把这个颜料投入到你的画面上的时候，你就是把这种心态拿来用。有些人不需要感觉基调，他非常乐观，根本不需要用感觉基调，他碰到困难，他就过去了。
对
呀、啊，没有，他不需要去理解像赛斯这样深奥的解释啊。他就是这样理解，然后碰到事情。我今天早上上次发功的时候，不是讲到我哥哥嘛？他创造困难很快，但是面对困难非常无奈。所以即使困难来了，他都还是照睡不误。我就讲到他欠钱，然后被人家讨债。那以我的以前的个性呢，我一定很紧张，每天晚上都睡不着。他不是被人家骂完了，或者嘴巴打完了，然后回来几分钟他就睡着了。你没有看到他创造困难跟面对困难的态度？创造困难非常的悲观，面对困难非常乐观。他活得很好，都没有瘦，有办法两年跟三年没有工作，他这样可以混下去。家里有四个人的。没有，都跟我无关，因为我有原则啊。他就是赖啊，他的房租有办法欠十几个月的。对，房东来要啊，房东找我要，我都。
你说的
真
的是他的
信念。不是，这不是他的信念，他的信念。
信念。
对，他的观点，他的观点吸引，但是这不属于他的基调范围。他的基调是情欲。 就是以传统的观点四个字情义摩天。比如说以他的角度来看，照顾弟弟是很应该的啊，你们所有的家人评估你是很应该的，他那种情义的基调会人生，所以在他的看法，钱有价，情义无价，所以我只要有钱我可以无穷照顾你们，我没钱你要给我们。对，那个基调的第一
兄弟，
一种突然的第一种最高
兄弟，
他对理想野心很大，但是没办法很踏实去做，所以他的困难就一直在这边。但是在他的想法就是，啊，家人那个情谊最无贵的，包括困难你来起起我，我起不来，你觉得我也便宜了，懂我意思吗？
现在
还是这样，但是碰到我这个弟弟，他就没事了。我告诉他，你要尊重我的哥啊，人家要不要情谊相挺，由他自己决定。有点冷漠，有点无情，有点先人的那种，好像不懂世俗。
先人啊，对啊，
因为这样子，我们才会抓到。
我们将来慢慢讲，因为感觉去掉你那个要，那个要特别去心了。
因为你这样讲，我们再来稍微
稍微抓到一点，你像。
所以不懂，我们要问。
生下来就对某些事情好像有点剥离。
剥离。
就是好像不想进去那种感觉。
都
没有，有些人不会，
有些人是转到情绪的，不一定。
有些人
容易谈，
有些人谈不到，你会发现有些人跟你谈不到几分钟，你就笑呵呵了，懂我意思吧？他就是很容易跟人家热络。他那个有些人就这样啊，我有点冷。假设我们回到这边去谈维新，就是你什么心态，你就会创造什么样的体会。如果我们很简单，表象就是所有的资料一时间去编排。好，问题是对这样的角度的理解，你可以加很多想法。你比如说加，它是恐吓人家的一个手段，告诉你这个人必须行善。你机器人你懒得行善，你有个行精神人呢？他用这个框架，然后希望他向善。我们抓下来就是我们直接摆脱掉这个部分，你直接从基本功的角度去看，它是要丰富你现在的人生怎么去学习，有各种不同的资源资料可以当资源，你不一匮乏。你比如说 我上次讲的那个例子吹得不太，你比如说你有个内在的情境想去表达，但是那样的东西对你所有的认识人的来讲，你不想给他知道，你可能会有一天碰到一个智商师或者一个人单跟你聊一下天，你就觉得好熟悉哦，结果把你内心的东西全部挖给他了，然后讲完之后大概就没有人知道了，但是你已经表达出去了，因为那个人可能跟你相遇一次而已，就突然就跑去美国了，然后坐在飞机的桌子试试了。你为什么会对那个人有特别的那个感觉，就是你通常跟他有一个轮回资料是非常亲密的啊，你就把它勾到现在来用，所以你很放肆的把内心所有的纠结交给他，你表达出去之后，全部都放开了。没有，你只是要用它到这个阶段而已。
他跑出来，他真的目的就是为了
他配合他演出啦。
他可能啊，这虚构虚拟人物在让人家觉得。
吸引的，我觉得他很可怜。我现在是讲一个例子，因为对更大的本体或者更广阔的那个主体来讲，生命永远不会消灭。
有
可能
看他面向传出去，但是传到一个听着完了之后就
对呀、啊，
对不对？
上次有讲过一个父母亲啊，然后小孩子很小就死了，很小就死了，哎，啊、然后他就去问赛斯嘛。啊，赛斯就告诉他那个小孩子为什么那么早死，那你就知道他的结束，他是为了，比如说他只是来教他母亲一些事而已。然后他不想长大，不想长大的原因是，他长大之后碰到一个纠结的女孩子，让他一辈子这样很惨，所以他选择那个时间死了。就是这样，所以死亡没那么恐惧了。
所以反观他眼睛，
对
对，更大的。
因为
对
那个小孩子过去是好像是那两个，哎， 这个是他老师还是长辈，他在教他，也答应要教他的，而且他却有这个东西，但是只要教一件事。你假设从这个角度去看一下，学习本身是在基本功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因为你像蔡司讲基本功，他说你人生生下来的目的是要做什么？还能说经验的前提是什么？学习把情绪，然后情绪哦，能够导引能量，还能说导引能量投射到外面之后，你去看一下那个情绪演变成投射到物质实相的时候变成什么样子。这一辈子在学这个东西，我来念一下赛斯的一些话好了。没了没了没了，这句话就干啥呢？第一句话已经印证我对你来讲。
因为你刚我一进来就跟我这样讲，我是怎样？我那你刚提你的那件事情啊，我有话有教你。他们就是一串人跟他一起死哎。
没有啊，
没有。集体死掉了，他是
那以前的收枪。
他是心脏麻痹死掉的。
有可能，然后太多可能性了，也还不错。你的对话资料，太多人帮你解释了。你像我刚刚讲的是你生下来的目的，然后赛斯说他出来讲这些赛斯资料的目的是什么？他出现的目的说我的目的啦，并非为你解决问题啦，却是令你与你自己的力量接触，就是要让你跟你
自己的力量结合，内在力量。
对，难道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借由给你即使最悲惨问题的答案，就是要给你人生里面好像所有悲惨的问题我都要给你答案，要给你这个，然后介入你跟你的自由之间。
为什么要讲要悲惨？
因为有些人悲惨才会去找答案的。对，你会发现有些人就去拜啊，然后去皈依啦，反正很多方式啦，然后他目的就是什么，把他力量丢给他皈依的人，那是依赖的东西。但是赛斯不要给你这种答案，他希望你自己有你自由的选择，可以去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前面讲的，他讲这些资料希望你能够记住到你自己的力量，找到你自己的自由，那么你就会找到你人生即使你认为最悲惨的问题，你自己都可以发现那个答案，而不是由赛斯给你。我的目的是要加强你自己的力量，因为终究来讲，你存在的神奇就足以帮助你找到成就和了解丰富与平静的。如果我尽自去替你们解决问题的话，那么我就否定了你们自己的力量，而更进一步的加强了你们已有的无力感。
刚刚
对，
你那念头突然冒出来说，我想听说王文阳。王永庆并没有，应该是叫王阳庆，他的
对他的对的，
可是王阳庆闹出一个女孩名字，父子哥以后他自己创的戏，好像就当时已经
对对
对对对、啊、他自己会找到他的出路啊。
对，
刚开始看也许是分开是不好的，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的恶法。
对啊，好强啊、哦、
他二房都是独立创业。
对，二房对 对
三房都是依然产生。
对，二房真的好强。
啊、所以你有没有看到王永庆内在的纠结？他对他早先的孩子，他可能有很深的期待，希望走他的路。
对。
但是后来可能老了吧，家的依赖感出来了。
那
他
有没有是女儿？
对呀、
啊。
而且
四个，他四个吧？现在好像是三个是人。
这就是赛斯资料的目的啊。
我就像这样，我就懂这句话，不要懂。
就是我们每个情绪，我们内在有每一个情绪，都会投射到物质实相。然后你会看，那、啊、情绪有很多嘛，比如说你可能有喜悦， 有恐惧，有欲望，有意图，各种顽固的情绪都会有。那你会演练这些情绪，有了之后移到外面，比如说投射到你老公会变什么样子，投射到工作会变什么样子，投射到你的事业会变成什么样子，你就会练习投射到那个技巧，然后越练越多，越练越多，到最后你会发现一个情绪投射出去会变成什么，两个情绪组合出去之后，哎，它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你就慢慢练习不同的情绪之后，投射出去之后，你会发现所有的能量因为你的情绪聚焦之后，你的能量会变有力量，那你就学会了，比如说想把爱投射到子女身上，但是你把那个爱投射到子女身上的时候，怎么回来变成我女儿在跟我对抗，那你再去觉察为什么那个爱投射到这个人身上会对抗，那你再去觉察当你小时候你在当女孩子的时候对爸爸的拘束或支配是不是有反弹，假设有反弹，那你这个部分不想被长辈支配的观点可能还在，那你女儿就可能告诉你，你自己以前都不想被长辈支配了，你现在还管我了，这样懂我意思吗？你可能会借由这个复杂情绪不断的看，那你的情绪投射到这个人身上之后演出什么样子，你会发现所有的能量都配合你，
所有
没有回到你自己的心态，
自己的心态，
你可能会有过去的记忆，啊，过去的记忆里面已经有潜藏一些你习惯的思考模式了，啊，那个模式会框住你在现在，比如说假设爸爸教你说你必须独立，做女孩子你也必须独立，那么你不能有依赖，所以可能他高中或大学毕业的时候你就开始你要去找工作，妈妈不养你了，那你可能会用这个想法去对待你女儿，因为你接受你爸爸的想法，但是有些妈妈不会这样，她可能女儿就靠男人找个好人家嫁就好了，她可能从这个观点就教育她，那你会发现你就这个用这个观点去帮你女儿，那你就看这个观点你去怎么用，用完之后你会发现女儿回应过来是什么，因为你可能以前爸爸教你这句这个想法你是不接受的，因为你给我独立我感受不到你给我的爱了，那你就会觉得这个部分的观点你潜在性的因为你缺少爱你有点排斥，那你这个感受你当你要对你女儿教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点反弹回来，
那有没有
尝试
回来
没有关系啊，将来会讲到那个对应的技巧，我现在只是谈到微信而已，七个节奏只谈到微信，所以下个礼拜要节奏谈一个，懂我意思吗？就是一个微信的感受，我只要让你们了解对什么样的标的你有什么想法，你移出去就变成什么感受回来，